撒母耳三次，其实是四次，呼召撒母耳的时候给他启示，也这个过程也是让我们自己啊来思想神在呼召你跟我的，他要我们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我看见什么，那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个表面的环境，好像以色列人，我们是要看自己的生命的真实的情况啊。我们是不是像那个老底家的教会，其实是贫穷，是可怜，是瞎眼，是赤身的。那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圣经描述他们真正的情况，在那个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很可怜的一个情况。那问了这个问题，我看见什么之后，我们就问，那么我有反省吗？那我有反省我自己的情况吗？好像通过这个撒母耳怎么被呼召啊，我们来看这个在以色列人当中，那这个撒母耳他为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人？他要谦卑，他不厌其烦的三次去找那个以利，是你找我吗？是你呼唤我吗？他不是一个自以为是，他不是一个为自己辩护的人。那我们也同样也看到我们的谦卑而且敬畏神，而他敬畏神，因为他了解神的心意，他也愿意知道说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愿意听神的话。那我们反省我们的心态，反省了没有？然后最后我们还是要问自己的问题，我要顺服吗？我要听神的话吗？照着神的话去做吗？那神在呼召我们，不是做先知，不过好像我上次说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每天的生命，我们做父亲，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做工人的，我们做学生的，那神在呼召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就好像撒母耳，当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挣扎。那不过顺服不是把害怕除掉，然后顺服是在害怕之中，我们说神，你的话是对的，那我虽然怕，我照着你的话语去做。你就看到好像撒母耳，神为他们开路，神为他也为我们开路。那在这个会幕的这个表面的情况背后，刚才我说其实神的言语稀少，没有什么漠视。那在这种情况，以色列人的信仰啊，他们的信仰久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会变成什么个样子呢？那所以我们今天通过圣经的这段话，我们来想，那他们的信仰或者我们的信仰啊，时间久了会在哪几个方面变质？然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这个时候我们虚心来听你的话，让你的圣灵来指引我们进入真理。主啊，你的话语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好像那两刃的剑能够刺透进入我们的心，活泼的道刺透剖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主，求你就这样的照着你的话语去做，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当然我们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新常态，现在不只是在疫情期间，那接下来呢也可能会经常有一些不同的弟兄姐妹啊，要看你的工作性质，可能是在从家里面上班，然后上网，通过视频一些的会议，所以有一个这个字眼 work from home 啊，从家里来上班的这个情况。那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意识啊，那个有专家说的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新常态，在家里上班的话呢，然后我们也要注重那个形象的。然后不要以为哦，家里上班就随随便便甚至特别是女孩子啊，说要稍微打扮一下的才可以开那个镜头啊，不然的话呢，久了你以为哦在家里没有什么事呢，可是对方看到你会吓了一跳了，就说哇，这个男同事连胡须都不刮了，哇，这个女同事原来没打扮是这个这么丑的会吓了一跳。那所以还是要注重一些基本的一些的形象。那当然我不知道我们很感恩的，我们在乌兰崇拜我们现在几乎啦，大多数弟兄姐妹啦除了那几个家庭 Team A Team B 大多数可以回来每个主日。不过你记得吗在八月初我们第一次回来聚会的时候你看到对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的想法，对对方原来他瘦了那么多他的白头发又多了一些过了几个月。那这个是时间久了一些的变化，我们可能外表还稍微能够看得到，不过里面内心的变化呢更是难捉摸的。 更是难捉摸，可是其实可能更大。我们内心的信仰的变化，经过时间之后，如果没有神的话，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的话呢，会怎么变化？那今天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因为你记得吗？刚才我说了那个会幕的表面情况，大家正常去献祭，会幕的烟照常冒，好像很正常。不过其实神的百姓的生命呢是很枯干的。那当他们很枯干的时候，就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今天跟非利士人的打仗是好像一个小插曲，来告诉你这个以色列的信仰变成什么样子了，怎么样的一个走样的方法。那好像一面镜子也告诉你跟我啊，那我们的生命有可能有些什么的改变呢？作为一个提醒，作为一个提醒，有三个方面，这段很短的经文，第一个方面呢，告诉我们了，我们的信仰可能沦为一个责怪神的信仰，责怪神的信仰。圣经没有讲为什么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圣经也没有讲为什么他们第一天会打败仗。不过圣经有告诉我们呢，当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当以色列人离开神，当以色列人拜偶像，当以色列人做一些神讨厌的事情的时候，那神好些时候呢会通过敌人打仗呢欺负他们，打败他们，那让他们能够吃苦头，作为一个管教。那这是圣经经常在旧约发生的事。当以色列人的属灵状态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他们会想起的，哎呀，我们得罪神了，来到神面前了，哎呀，我们犯罪了，得罪你了，哎呀，神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错了。好几次在约书亚的时代，记得吗？在约书亚的时代，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犯罪失败，他们这么做。后来到尼西米的时代也有，他们来到神面前说，那我们过去被掳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你的话啊，有的。可是当然那些是以色列人复兴的时代，那这个时代呢，撒母耳的时代不是这样。这个时代我说了，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所以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反应写明他们的信仰怎么编制。第三节说，耶和华为什么让我们败在敌人面前？第一个反应，他们的反应，在这个挫折，他们不是问我们在哪一个方面得罪神呢？他们是问神，你为什么害我们？你为什么害我？你为什么对我不好？那这个欧洲啊，以前的这些皇族啊，他们要为了给他们的王子啊、公主啊有最上等的教育嘛，对吗？他们就会从外头请那些老师啊，到宫里面为他们的公主、王子补习教育他们，当然是一对一的啦，很多时候给他们很最好的教育。那特别是这个太子啊，太子就更加厉害了请这个老师来教呢，这个太子又打不得哦，对吗？如果太子懒惰怎么办呢？那所以据说呢有这个做法，这个太子呢会有一个人陪他读书的一个男孩子不是陪读啦，是跟他一起读不过跟他一起读的这个男孩子呢，每当这个太子偷懒的时候这个太子不听话的时候那个老师呢就打那个同伴。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太子打不得嘛，打那个同伴，让他同伴很辛苦，哭啊痛啊的时候呢，希望那个太子会跳起来说不要偷懒，我偷懒他被打嘞希望他还有一点那个良心啦这个太子。所以我们说那个被带这个太子被打的那个人呢，叫一个受罚的小孩啦，英文说 whipping boy 这样的一个比方，就是从这个观念来的代替另外一个人受罚，或者说背黑锅啦帮忙那个太子背黑锅。那不过有时候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也是帮我们背黑锅的，真的神会帮我们背黑锅的。那你就回想在过去的这几个月吧，如果你面对一些突然的一些问题、一些挫折的时候，那你的 第一个想法，比如说啊，你在家里有纠纷，你的工作很大压力，你可能面对快要失业情况，你生气，你开始骂人，你开始甚至动手打人，然后你说，哎呀，因为神没有帮助我，因为神害我。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呢，神在帮你背黑锅了。那明明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可是我们不要去想，我们把这个苦难看成是神来害我们，那神在害我们。不过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呢，苦难的原因好多个。不过退一步，我们先想，如果要了解为什么有苦难的话呢，先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是不是神的儿女？耶稣是不是我的救主？如果是的话，有好消息。圣经说，如果是的话，在这个苦难困难当中啊，那神已经把他最宝贵的独生的爱子赐给你了。那所以他允许你经过这个苦难的时候，他有一个好的计划，他有一个好的一个用意和这个目的。很多时候，一些时候可能我们是犯罪了，我们在所做的事情上我们得罪神了。那所以神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所爱的他会管教，那神在通过这个困难来管教我们，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错。当然另外一些时候呢，这个苦难跟罪是没关系的。很多时候我们圣经说通过苦难他要锻炼我们，他要炼净啊，好像熬炼金子这样炼净我们。所以约伯说的，约伯受过很多的苦难，跟他的罪没有关系。他说，神知道我所行的路的道路，他在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一个很纯净的一个金子。神可能在熬炼你，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神在熬炼你，在锻炼你，让你的信心，让你的生命更加的圣洁，更加的合神的心意，能够成长。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我们不要先有一个责怪神的观念，我们来回到神面前说，神，你有在我身上有一个好的一个计划，那我不了解，不过神，我相信，我反省，我是不是得罪了你？如果没有的话，或许神在通过我的困难来熬炼我，锻炼我的信心，我的生命。或许我们不把神看成那个带罪受罚的小孩啊，我们把神看成人质，哇，这个更厉害了。把神看成了人质，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要挟或者威胁挟持神的一种信仰。那怎么说呢？因为以色列人的直觉，记得吗？刚才我说他们没有想我的问题是什么，我错在哪里，他们想的是神为什么害我们啊。不过人的思想真的是扭曲的，弟兄姐妹，人的思想，当我们在责怪神，我们这个扭曲的思想还会进一步做一个推理的。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进一步去推理的时候，他们想到什么呢？他们就想，我们打败仗是神叫我们打败，对吗？那既然是这样，哦，神啊，你把我们害惨了，对不对？这个烂摊子，现在神你来把它摆平吧。你看这个局面，我们输了，哎呀，把神搬过来，叫他解决我的问题咯。哎，可是神在哪里啊？哎呀，不是在那个约柜那边哦，记得吗？那个约柜是我们的祖宗啊，在过去在这个旷野漂流的时候啊，每次打仗都是把约柜搬来搬去的吗？不是吗？在进迦南地也是搬着这个约柜的吗？所以这次也是一样，打仗把约柜也搬过来，神你来摆平我们的敌人吧。所以他们说，让神来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神你来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神总不可能让我们打败仗丢自己的脸，对不对？约柜都搬来了，如果你在乎自己的面子，那你就让我们打胜仗吧。这个是威胁神啊。后来那个下场是什么呢？有些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前几年啊，这个恐怖分子啊，他们的一个做法，特别在西方国家的一个做法，他们会抓一些绑架一些政府的一些大使也好啊，一些的 政治人物也好啊，来作为一个威胁嘛，哦，威胁那些政府。当然有时候纯粹是为了要钱，哦，希望能够政府能够给他们一些的能够从政府那边来勒索到一些钱。那不过好些的政府的这个明文的这个立场啊，好像美国的政府还有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呢，他们的立场是不会跟恐怖分子协商的 ，non-negotiable。啊，就是说他们的立场就是你可以绑架任何人，我们是不会跟你协商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立场呢？原因是在这个条例上，他们觉得如果我们跟恐怖分子协商的话，对话的话呢，我们只会造成更多的绑架的这个案件。那当然道理是一回事，运作上就不一定是这样，哦，有些报道说美国政府还有欧洲的一些政府的确是有私下啊，不是公开，私下跟这些恐怖分子去讲个价钱啊，还是讲一些的条件啊，让他们来把人质给释放了。那不过神是很有原则的，神不会被人贿赂，也不会被人所要挟。这里就是这样，神没有拒绝，神拒绝了以色列人，没有受以色列人的那个威胁，没有跟这些绑架者谈条件。你要把约柜搬过去就搬过去吧。以色列人打败仗，扑倒了30,000人，一败涂地，连约柜都被非利士人抢去了。哎呀，是神丢脸了吗？不是，是以色列人失去了神同在的记号，丢脸的是以色列人，神不丢脸，因为神早已经有一个计划。接下来经文就说了，神记得吗？我们以前讲过，神是逆境的专家，神很厉害，在最黑暗、最困难、最不可能的时候，神显明他的大能，啊，这个是神的专长来的。所以神早有他的计划，以色列人丢脸了，约柜被掳了，不过神要把这个约柜带到非利士人的城里面。接下来我们会看到，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显明，只有以色列的神是神，神不丢脸的，神照着他的计划去做，只有他是神。那弟兄姐妹，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的，无论我跟电子行业的人分享，或者是跟旅游业的人分享，或者跟金融业的人分享，都大家有一致的一个看法，接下来3-4个月会很艰难，我们会面对更大的经济的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弟兄姐妹，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可能会面对压力。那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呢，你说：“哎呀，神啊，我不行了，现在行情真的很差了。如果你再不帮我的话呢，我就要去卖假货，我就要去做假账啊，还是怎么样？”所以神，你一定要帮我啊！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呢，你要明白一件事：这个高压手段呢，欺负不了神的啊，欺负不了神的。那我们自己丢脸就是这样，其实我们的难处啊，神知道，神知道我们的经济的压力，神知道我们健康的问题，神知道我们跟家人相处的一些困难，神知道。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过去啊，这是第一个功课，我们过去我们曾经威胁过神，要求神来听我的话，不然我就怎么样啊，我们讲过这样的话呢啊，我们现在第一个，我们说不要，这样是错的，因为神不受我们的威胁。第二个，我们就反过来说，神，那你要我怎么办呢？你在这个我的经济的难关当中，我的这个家人的这个关系的困难当中，你要我怎么办？我们来寻求神的心意。那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牧者们呢，我们乐意跟你分享的，我们不是为你求一支签的哈。这个我们不这么做，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怎么样寻求呢？我们来了解你的问题，我们来分享，我们来看在这种情况之下神的话怎么说，给我们什么的原则，怎么样有一些实际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这叫寻求神的心意，这叫寻求神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那不要威胁神，而是在这个困难当中，以色列人本来该做的就是回到神面前，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你要我们怎么样听你的话？ 那这是第二个方面。不过谈到那个求一支签的问题啊，我们就看到第三个方面呢，那以色列人跟我们真的可能面对在日子久了，我们的信仰呢再进一步的变质。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一个护身符的信仰，以色列人的信仰沦为一种护身符的信仰。怎么说呢？哎呀，以色列人很可怜，太过久没有神的话了，太过久照着自己的想法去行了，太过久的这种生活久了，被迦南人周围的人的那种拜偶像那种迷信的思想啊渗透了。当这个约柜被搬来以色列人的营中，有些人的想法刚才我说对吗，他们是威胁神，神啊，这个烂摊子你来收拾，你来摆平。可是另外一些人不是这么想的，另外一些人很可能是在想，哎呀，这一次好了，我们好运，时来运转，月桂搬来，接下来就赢了。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说的第五节，当这个月桂搬到营中的时候啊，众人大声欢呼，地变震动，哦，死了，这次行了，我们一定会赢了，很兴奋。当时他们在想什么呢？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这样讲，当他们这样欢呼，圣经没讲啊，其实，对不对？圣经只说他们欢呼，他们在想什么呢？那所以我们稍微打岔。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啊，下一次，那很多时候，作者圣经的作者没有直接告诉你那个人物他在想什么，是间接通过另外一些人告诉你的啊。比方说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耶稣平静风和浪，记得吗？耶稣跟他的门徒在船上，后来有那个风浪，对不对？然后耶稣吩咐风和浪就平静下来，平静下来之后，耶稣有讲话吗？没讲话。是谁讲话？门徒在船上，他们说，哦，这个人是谁啊？连风和浪都听从他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门徒啊讲出那个要点，原来耶稣是谁，耶稣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平静风和浪的那位主。那这里也是一样，这里我们不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想什么，不过神通过非利士人的话来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那种心态，那种思维是什么啊。这个很讽刺的，你知道吗？通过这些外邦人，这些不认识神的人来告诉你这些神的百姓应该认识神的人他们在想什么，很讽刺的。不过第七节就告诉我们，非利士人说惨了，真的是原来的那个表达的意思是惨，现在神明到他们的营中了。那当然最滑稽的是这个神明啊是很多个，不止一个哦。原来他们对以色列人的信仰呢一知半解哦，以为说以色列人是拜很多神的，他们听说过哇这个神厉害，这些神厉害，怎么厉害法呢？哇，连埃及人呢、啊，以前的埃及人都被这些神打败过，哇，这个就厉害了。害怕，却不认识他，不认识这位神。他们只是害怕，因为不认识这位神，结果呢，这个惧怕有没有产生一个悔改？哇，惨！我们最好也来拜这位神，不是？他说，哇，惨！我们要更努力。圣经用这个字，做大丈夫了哈，就勇敢的去打。要拼到底，结果不止打，而且打败了以色列人，而且以色列人死了很多，而且这个约柜都被抢去，而且那个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也被杀了，一败涂地。神的百姓其实好不了多少，然后他们对神的认识就是这样一知半解。他们可能知道有这位神，他们可能害怕知道这个神有威力，可是他们里面跟非利士人一样，完全跟这个神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神只是好像一个护身符啊，这个护身符好像要带给他们好运，结果没好运，结果是完全没有用的东西。结果不只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死了，圣经接下来了，第四章告诉我们说，连以利自己听到消息也跌倒死了。结果他的孙啊出生的时候叫做以加伯，以加伯的意思就是没有荣耀， 或者失去荣耀，记得吗？神不丢脸的，神的荣耀在，是以色列人失去了，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你会为孩子取这个名字吗？生男孩给他取名叫以加伯，没有荣耀了，好不好？我们不会这么做，对吗？那不过在教会历史里面呢，在这个清教徒的历史里面，好几个人为自己的孩子取这个名字了。当英国的这个国家政治的影响，当英国的这个信仰变质，很多的这些牧师、这些清教徒，他们就过大西洋到美国那边去，然后做那边的新移民。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有人为他们孩子取名叫以加伯。荣耀失去了，我们的国家的信仰变质了。那所以盼望我们自己也不要自满，神的荣耀会离开我们吗？迷信的这个现象就也是很隐藏的，很隐藏的。我们很多时候不带这个护身符啊，如果基督徒还带护身符就糟糕了，对吗？我们的护身符带在头脑里面，带在头脑里面。那我们你有没有试过呢？可能你经常没有祷告啊，到一个难关呢，到要应征工作，赶紧祷告一下，求神保佑啊，或者考试要来，孩子明天大考，过去没有祷告，祷个告，求神帮助他一下。那这种可能是一种护身符的信仰。其实我们不真的认识神，也不真的依靠他，只是在紧要的关头求他帮助我们一下。不过事实上，神圣经告诉我们无所不在的，他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所以我们要改变那个想法，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相信这位神，如果神不只是一个护身符要保佑你平安，那不如我们改变一下，不如我们学习每一天，不只是到一个困难的时候，每一天我们把我们的问题的需要 交托给他。不如我们学习每一天在工作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我不是为人做的，而是为那位无所不知的神做的。他在查看圣经说他了解我们在想的是什么，我们就为这位神去做。经过这几个月，如果我们一直在家感恩了，这个月我们开始回来了，那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更经常的聚会的时候，让我们来思想，来反省，我的信仰啊，是不是久了变质走样了？如果我们过去是责怪神啊，如果我们过去是责怪神的信仰，那求神帮助我们，请不要继续这么做。我们来看神在允许我在苦难当中有他的计划。那如果我们在面对一个压力在工作环境上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再威胁神要求神来做一些事记得吗？神不会受我们的威胁的。让我们来想圣经通过他的话，我们来认识神的心意。如果我们过去有那种迷信的想法求神帮助我们，你不要把这个信仰看成是一个护身符保你平安。其实不是，神要的是我们每一天来纠正，照着他的心意来生活。不过在我结束之前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虽然这个今天的故事好像有点暗淡，对吗？有点这个以色列信仰多么糟糕不过你知道吗？这个故事今天的故事在神的拯救计划里面，是神奇妙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是以色列人最低层、最杂乱、最糟糕的一幕的时候呢，其实是在神的这个美好的计划里面。那因为神他乐意，他不只是在逆境当中工作，他乐意在我们杂乱的生活当中来行事。那不只是在撒母耳的时代，你记得主耶稣自己就是这样，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不是只是站在讲台上 讲道而已，对不对？他在那个叙加的井旁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跟他耐心的来劝他，来让他看到他的这个罪恶、这个混乱的生命里面他需要主耶稣。那你知道记得吗？后来耶稣在圣殿里面， 这个这么吵闹，这个卖牛啊、卖鸡啊、卖鸽子的地方，耶稣在那边把这些人赶走了，而他要恢复这个圣殿的那个圣洁。那后来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他忍就是怎么样忍，就是忍受听到人在那边辱骂他、嘲笑他。那这个是神自己介入在人的生命里面呢，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完成他奇妙的计划。不只是在撒母耳的时代，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耶稣愿意这么做的。这个杂乱的生命，如果我们看到，诶，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我的生命很混乱，我的生命有很多无助的地方，好消息，神通过这样的一件事，神通过你的困难，他要愿意在你杂乱的生命里面来做成他的计划。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当我们来看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那种多么可笑的信仰的时候，主要让我们是看见，不是他们看见的，是我们自己的信仰怎么样可以走样。不过我们也仍然看到你的恩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仍然显明你是神，你也显明你乐意在我们这些杂乱、这些很混乱的生活当中，你要施行，要显明你的恩典。求你就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